就是我觉得庄子这个作品，或者说这一套修炼方法，其实从很多很多角度切入它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这次上课以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原文，就是想说我们多从几个角度来解题，然后这样子，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其实这些古文，当然我觉得这些古文有读它的时候，读它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暂时不急着读它的原文的话，我们把各个角度的解题做完了之后再来回到原文，我会比较轻松。我原来是这样想的，于是就比如说东一点西一点的跟同学说了一些这个庄子的一些修炼的方法跟看法之类的。不过因为上次说了，本来这个课就是上次那个话题讲了讲，接下来讲到第五篇得充符的可爱心法，就可以顺便讲到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整个所谓的，不要说中国，应该说全地球都是这一东西啊。所以所谓的房中术这个系统，它的整个基盘就是在我们庄子里面是处理的非常好的。所以本来是说赶快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一下，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跳来跳去的讲，其实庄子最基本的修炼我好像随便带两句就过去了。所以我想我还是要跟尤其有新来的同学的话，我还是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庄子基本盘的修炼的顺序跟新同学顺一下，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其实啊，我们所谓的身心灵的业界好了，或者说宗教的业界也好，你单一要论说什么样的方式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我都觉得很难说。有一些我很确定它有科学不正确的，我会觉得那种不要碰，就它的本身的逻辑理路就大有问题的，就先不要碰。但是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好像无端端岔题讲了一些所谓解离现象，对不对？那可我觉得解离现象啊，在庄子的这个课程的议题之中不算是岔题，因为庄子是有在处理这个议题的。然后在到达解离这么不好的状态之前，那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所谓代偿的问题，那这个代偿的问题以后也是要花多一点时间讲的。